欢迎收听你的生活志 Med Lifestyle， 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陪你度过医疗生活的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我是 Joseph。那这一集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蛮多的集数有做过关于这个植牙发展的议题。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还算蛮常被提到的一个医师的植牙路线是往药厂去发展的这个路线。那我们在过去的访问其实有访问过一些医师前辈，包括像林玉轩医师、陈维廷医师、郑晴之医师，都是从临床医师转往药厂去做生涯发展的路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实际在这个外商药厂有担任过人资主管的 Lens 来跟我们分享从这个人资的角度去看医师转职相关的一些议题，或是大家有兴趣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Lens。 你好。
Hello
各位米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Lens。 那我目前是一个全职的植牙教练，那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帮助的客户找到理想工作，然后创造幸福快乐人生。那之前呢，我大概有十多年的外商人资经验，那包括我在过了药厂、医材还有车厂。那更早之前我在担任药厂的 sales 大概五年的经验，所以以上大概是我简单的一个 background 跟大家做个分享。
这样听起来就是 Lens 在就是医药界的经历其实还蛮完整的，除了就是担任人资之外，其实连第一线的一些概念也是还蛮清楚的，应该也有跟一些医师有共事过的经验吗？
共事过经验蛮多的，从在当从当药厂 sales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蛮深的合作的经验。那进入内勤担任 HR 之后，其实我们公司内部也有很多曾经是医师的同事，所以其实合作经验还蛮多的。
那就您的观察里面，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医师背景的人他比较适合发挥在哪一些位置上呢？
因为我主要的工作经验大概会是以外商的药厂，
对，
然后在外商药厂我们大概医师比较可能适合的工作经验最多的可能就是医药学术部 Medical Affairs 的部门。那当然其实药厂还是有 Sales 或 Marketing 部门，这些医师是可以做的，不过我们觉得最能够发挥医师专业的能力的部分呢，还是会是医药学术部的部分。
所以学术部的部分比较可以发挥医师这个背景跟其他背景的同事的鉴别度所在，这样子。
是
医药学术部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很好的问题哈。医药学术部其实它大概因为我们在药厂，其实我们很多不同的，包括治疗领域或者是医药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 data，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 publish， 或者我们一些新的产品需要去上市，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医药学术部帮我们首先是引进国外这些最新的一些 data 或者相关的产品的资讯到国内给我们的市场上的客户知道。那同时我们的客户是医师，所以如果从医师的 insight 了解到底现在市场上的需求在哪里，那中间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bridge 跟个媒合，所以医药学术部主要在企业里面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可能像是如果想要进入医药学术部，其实它会有比较适合哪一些领域或者是不同职级的医师吗？比如说假设说我是一个 PGY， 那我就想要转职合不合适，或者是说其实这个职位比较适合资深一点的医师，那不同领域的医师是不是也有差异？比如说如果外科系的或者是内科系的还是二线的一些医师，哪一些领域会比较合适，或者不同职级是否有差异？
这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会从两个角度来看。因为先就企业端就是药厂的角度来说，我们最理想的 candidate 会是 VS2 以上。
哦，
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然后他对整个治疗的 process 或者整个 market 的 insight 是比较 solid 跟比较 mature 的。对，然后同时他基本上这个年纪也不会到太资深，所以他要跨领域去做学习的话，他的学习力跟适应力就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比较我们比较
太资深的会有点转换上的
经验上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说之前有遇过比较资深的医师可能比较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说在医疗体系跟到药厂其实还是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所以如果比较资深的医师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的场域的时候，比较常碰到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他的学习跟应变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对，因为他可能过去习惯的工作模式 然后他整个他习惯跟不管是跟不同 stakeholder 的这些沟通的 pattern 其实都需要去做一些调整，那如何让他可以快速的去做学习跟改变跟适应，这是我们过去可能看到会比较有一些障碍的地方，对。
那刚刚提到科别有差异吗？就是说那外科系、内科系这些
、还没讲完，对不对？这里讲的是 V2 然后大内科，
大内科，
大内科，这是我们优先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就药厂端我们的 HR 或用人主管，我们觉得这是最 meet 到我们的 needs 的部分。那当然不会是，就是我们每个都有 Mr. Right 嘛，就我们觉得啊，就理想情人，
对，
可现实状况可能总是会有一点点落差。不过基本上能够接受，我们觉得 MD 啦，就是他只要有医师专科执照的话，对啊，就可以。
是因为内科系的用药还是比较多元，然后药厂 target 的也主要是以内科系的用药治疗为主，
是。
哦，那药材医材嘞，我不知道您对。
因为我也待过医材嘛，
对
对,
對，医材因为主要的会接触医材的可能就是外科系，
是，
毕竟我是外科医师，
想要帮外科的同事
问
一
下
我觉得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外科的专业医师加入，不管是医材厂或药厂，可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障碍，就是基本上外科医师的配跟我们的药厂或者医材厂能够给的配会有一些落差，
是 是, 是，
所以呼应到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比较喜欢 V2 到 V5， 因为也是会考虑到的 income 的那个 gap， 就是那个他们在那个 range 我们还是可以
比较能够负荷这样。哦，不然其实越来越资深他其实 income 也越来越丰厚了，其实要转职上的门槛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实职的配都会有一点差距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刚刚有提到像就是客观上来说什么样的职级或是科别的pros and cons 嘛，那 主观上呢，您以这个人资主管的立场来看，假设今天都是大内科的 V2 来两个来三个来 apply， 您会觉得什么样的personality 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是什么样的这个客，主观上你会觉得怎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进入医药产业？
回到所谓主观上，或者就是我们会再看更细的部分，还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用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方向，一个是硬实力跟软实力。那硬实力的部分，当你有了 V2 的经验，那你有大内科经验，那如果你的过去的这些专科领域跟我们接下来要上市的产品的治疗领域是相关的，
OK，
比如 oncology、HIV 或 psychology 这些东西，如果是有相关的话，那就是会跟我们更期待。对，那软实力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觉得其实邀请医师加入药厂，其实专业能力已经是加分的，因为你们的专业能力是非常 solid 的，而且你们可以知道到底我们的客户他们的 insight 是什么，那如何用好的沟通方式跟他们去做互动，这些东西我们是基本上会有一定的信心。那我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适应性的部分，对，这适应性包括就是毕竟在医药领域跟真的在药厂的比较偏 commercial 商业的领域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如何在学术跟商业中有比较好的平衡，这个适应力，对，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个 open minded 开放 的一个心态，因为很多人说反正我都一定知道的不一样嘛，我一定跨出我的舒适圈去，可是你 physical 人进入这个圈子里面，那你是不是真的心态有真的做出开放，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会有一些不一致的状况，就像有些人说，我去美国我的英文一定会学得很好，
未必
你要真的有开放的心才能学得好哦
对，不然你真的即使你人到了那个场域，可是如果你还是保持原来的模式跟你原来的一个思维的话，你没有非常 open minded 的话，你还是没办法真的融入这个环境。对，
有没有什么负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
负面的例子，我觉得其实大
概适应力不好之类的这种。
适应不好，就他基本上就觉得我就是我的 title 就是个 medical advisor 嘛，我就是给建议就好了，我只要跟你讲到底这个 paper 讲的什么，那这些 data 是什么东西。对，那可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角色有互换嘛，就是我们还是你现在是变成在企业里面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家的角色，那我就像我们今天我需要法律的咨询，我不会请个法官进来，我就请个律师进来。对，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去做 judgment 我们是需要你给我一些就是在
实际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data 是这个是真的很有 evidence 的状况之下，那如何转成是真的对企业 跟对 patient 是有帮助的、嗯、这中间的一个缓冲或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一个路走的出来，而不是要告诉我 A 是 A B 是 B 然后这是对这是错，那对我就、
哦、
我就问医院的医师就好了，我不用请你到 in house 里面来、对，
就感觉有点像说如果是外面的医师顾问的话可能只需要提供他专业的
专家咨询，
对，就只是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可行这个不可行，但是当他们到 in house 的时候其实还是希望他可以提供说在这个可行的状况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往前进，或是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只是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咨询这样子、
是，
嗯，我觉得这很实际耶。
对，因为或许在临床工作上面的确 我们看事情 的那个
切角，
对，切角就是跟实际上要在商业市场上面做出就是有产品的啊，或者是企业的需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医院在这个象牙塔里面大家做决策的那个方式可能跟在企业中做决策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针对这个年龄区间会比较有企业这边会有比较有倾向的年龄区间，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配嘛。
嗯，
那除了配之外当然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除了就是配跟其他的原因有什么样的诱因，其实是会你在面试这些来 apply 的医师们他们有什么样的诱因会想要从临床里面转往这个医药产业。
嗯，这很好的问题，就是的确就是我们要如何吸引很优秀的这些医师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嘛。大概就我的经验来说大概会有不同的 needs 可以去做一些满足的，大概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域然后提供我们的这样医药的专业能力去帮助我们的病人。那这个场域可以跟医院来说的差别在哪里，首先第一个就是比较具体就是我们比较有好的一个生活品质的部分。
嗯，
就毕竟
可以想象
因为我们是受劳基法保障的嘛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工作的但一定还是有工作压力啦，所以工作的时间跟工作的那个平衡的部分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同时这个比较好的状况下还是有一个相对有竞争力的薪资跟福利。
嗯，
所以首先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诱因，然后第一个是在尤其在外商药厂其实我们会有非常多元的学习发展跟职涯的可能性，所以因为在外商药厂其实我们重视每个员工的学习跟发展的样的一个培育的部分，所以不只是本职学能就专业的知识的养成之外还有很多的 soft skill 的 training 或者相关领导力的训练，因为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在未来职涯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走得更久更沙粒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训练是很多元的。
嗯，
那同时职涯发展机会 也更大了，因为不只在台湾有可能 有工作机会你可以到海外去，那在台湾你也不会只可以只能做永远做 medical affair、你可以转换不同部门、去跳到 sales market 或者做总经理其实都有。对，因为 在外商在药厂我们很期待每个人在这个场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的机会。
嗯哼，
对，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医师到外商药厂来的话他的未来的一个学习跟职涯发展的机会是非常多元的。
嗯，
听起来跟医师这种比较线性的
发展他反而可以有一点比较多元平行宇宙，他可以在不同的功能上也做个轮调啊、或者是学习。
对，
那因为我蛮好奇像是因为大部分是国际的药厂的工作经验嘛，那像他们的工时当然受到保障但是会不会也需要就是配合一些时区的问题去做一些不同的上下班时间这样。
我觉得不可避免多多少少就是你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加班或者你的工作时间可能必须配合譬如是美国欧洲那边的时间会做一些调整。
嗯、
对，可是至少不用值班了。
哦、
对就是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人性，就如果他们国外月亮时间真的太
夸张了
太夸张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反映嘛的。我们因为我觉得跨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尊重每个不同 market 的员工的 needs， 他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啦，但不可能说就是永远都不用晚上开会，因为本来他配合大家可以的时区。
对 对,
对，可是至少会比较一个合理的状况。
嗯，诶，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一些软实力的部分嘛，我想要再了解一下是说那像这些软实力的部分在面试或者在履历上 您怎么发现他有没有具备这个软实力？因为不太可能说都是先进来了之后才发现有或没有吧，这样人资也是蛮辛苦的。那前面是用哪一些 criteria 去筛选或是看出他们有没有这些能力？
很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人资的价值嘛，就如何在人还没有进来之前先去确认到底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我们想要他所具备这些软实力他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是具备了。对，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会看重很看重包括是 open minded 的适应力，然后还有 interpersonal skill。
对，
interpersonal skill 包括你如何跟不同的人去做一些合作 build trust， 然后甚至你有很好的沟通技巧，就是你听得懂别人讲什么，那你讲的东西别人也听得懂。对，所以在面试过程中，但在履历部分我们就会先看他就是除了本职学能就是医药这个专业之外，他们一些社团经验，他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他本身 main job 以外，他有没有 take 一些不同的 project， 然后他 take 这个 project 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结果怎么样。我们来去看他有没有跨领域学习的这些的能力跟经验。那同时在面试的过程中，我们会问他一些情境的问题，了解他如何去面对挫折，如何去做一些团队合作，那如何去沟通他觉得很难沟通的议题，他用什么样的沟通策略去说服对方，那 even 没有成功，那他的过程中学习了什么。对，所以我们透过这种不同的情境式的面试问题，然后交叉的去看，去做沟通，去做确认。
通常会很多关吗？像这样子的面试。
会很多关啊，基本上我待的公司大概至少都三，否这个位大家都需要知道
三次面试这样。
第一次就可能是用人主管，就是可能这个位置的主管。然后第二阶段就是 HR。主管可能会针对他专业能力， HR 就是针对所谓 soft skill 的部分。
有一些分工这样。
然后最后一关就可能会是总经理，然后或者是 regional 更大的那个老板，对，会去做确认。就是希望让这些面试的机会增加，然后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去多了解，多去验证我们大家看的东西是一致的。
我蛮好奇，就是有这样子兴趣或者想法到最后来面试并且加入的这些医师，他们是凭空突然出来丢履历然后就来面试，还是说其实他已经跟这个药厂或是已经跟这个 community 有在某些管道上面已经保持了一些互动，比如说或许会去参加一些药厂的活动啊，或者是有透过前辈们的介绍啊。我蛮好奇，假如说像有兴趣的人要怎么去 approach 这个，因为听起来好像如果说药厂招聘然后就丢履历去就去面试，这样子 的比例高吗？还是说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或是有一些什么推荐人啊，
对对对，
接触过
前辈介绍啊或者什么的。
就是不讲得很好，就是你刚才讲那些管道都有发生过，就是
讲完了，
就有人自己投的，然后有内部推荐的，然后我们也会透过 Hunter 帮我们去做一些 search 跟 approach。不过通常我们比较常会成功的，或者我们比较常用的，还是就是内部推荐。对，所以我会推荐，我也建议，就是如果有兴趣想加入这个业界的伙伴，可以就是可以跟你的学长姐，如果已经在业界的，可以做一些联系，一方面帮助你更了解到你未来如果加入这个工作场域的话，可能的工作的内容，你可能碰到的挑战大概会什么，可以透过他的经验去做分享。那同时这些学长姐更认识你之后，如果当内部有这样的职缺的话，他会可以帮你做
refer，
对 refer 做内部推荐，因为我们还是喜欢内部推荐啦。然后对这些学长姐也是有好处的嘛，因为 refer 还是会有奖金。对，然后他至少也比较知道这个学弟妹的状况，所以等于是三赢的状况嘛。
真的从临床医师跨到这个医药产业，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提到说比较常出现的这个不适应的 issue 就是跨领域的学习或者是 mindset 的转换，能不能再更 specific 一点，因为我想大家在医疗现场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工作模式，或者是其实以米德的听众来讲，大部分是医师或者是即将成为医师的人，其实大家对于医疗的这个职场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对于实际的商业市场，可能大家还是以想象或者是听到外部的资讯为主。那不知道说 Lance 你的观察，真实的这样子转换的医师，感到最不适应的，或是 真的需要再进修或是学习，因为我想啊，或许这个专业能力，比如说啊，论文的评读啊，这些可能不会是主要的问题。那还有那哪些会是问题？
比如说我可以想象的 ，maybe 有一个可能是简报的能力。之类的，因为可能像、因为我之前有看过 Joseph 蛮多简报的、我觉得做简报的逻辑跟商业市场上其实有大很大的差异，
对对对，
那 我只是好奇说maybe 这是一个软实力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沟通的实际的需求不同，所以说它不是只是说可能需要转换一个模板，它而是它整个简报的逻辑就
不
一
样，
所以想说哎、有没有哪一些实际的场域是有点不同的，或者是说 会建议他们在进修哪一些软实力或硬实力可以帮助他们更容易适应这个场域这样子。
好，谢谢 Joseph 跟 Joy 的提问，也让我想到过去曾经看到了很多
就是要问
就是要听这个
可是我必须说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对医师背景的伙伴加入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不会太担心，因为基本上你只要 mindset 对、这些东西就是只要去学习跟 pick 起来的，所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如果可以预先准备，我相信不管是你在面试过程或进来之后更快适应这个环境都是加分的。
对，
所以比较短期会碰到的挑战包括就是简报技巧，还有就是商业英文因为你这位置必须要做很多刚才讲的国内跟国外的对接 的工作，所以如何跟国外 的同事做很好的有效率 的商业的讨论，然后给 conclusion， 然后带到国内，然后把这 message 很清楚的沟通出去，所以简报技巧商业英文是一开始可能会需要比较快速去 pick 起来 的能力。那中期的部分的话，通常我们比较多的，我们会建议比较多的这样 background 的伙伴是去增加的 business acumen、就是商业思维 的能力、包括了你要更了解到底行销、财务、人资到底他们就是在企业里面我们是怎么去做运作的、然后还有就是更有策略性的 去做合作strategy 的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去更多的一些历练啊，跟更多的了解，就是更多的学习在这个部分。对，我觉得大概是比较我看可以想到短期跟中期大家比较常会需要加强或想要去学习的部分。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一开始还有就是和工作模式比较容易碰到挑战，就是我觉得加入药厂之后你会必须跟很多不同部门 的 stakeholder 去做合作。对，那不像我个人觉得在医院里面其实大家还是会以医师当做医师
的意见为主
为中心嘛，
换位思考啦，换位思考。
那可是在商业世界或在药厂里面，我们就比较是大家是 partner 伙伴关系。 对，所以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可是你要 有效率去说服其他不同的伙伴，不管是 sales marketing 或者是其他 supporting function， 就是可能包括了RA 法规登记，然后 market access 市场准入，这些不同部门怎么去做合作。对，所以 你要更有策略去做沟通跟说服。
这个我蛮能理解，因为医师在整个医疗的医疗行为上面其实是一个下 order 的角色嘛。其实大家都在等我们下 order， 然后护理师在等你下 order， 他们要去执行。那你开的药药师是帮你做 check， 他帮你 check， 他没有办法就是影响你的
决
策，
对，
到最后你的决策其实都在你的脑袋里面。
对啊，
那其他的职类是 support
你，
对，配合，就是说帮助你让这个决策对病人更好。但我想在商业市场上面，其实未必是以这样子，我来下决策，其他人来帮我 check 的这种模式，有点像是其实大家要互相协调出一个可接受的方案。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蛮多医师
刚转去不一样的职场的时候会遇到的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其他的职场比较是平行一点的关系，就是我有我的 function， 你也有你的 function， 而不是说我做的决定你一定都要 follow， 而是你也有可能影响我们共同的决策内容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应该会是一个蛮大的差异。
对啊，就是决策的平等性跟大家要被这个决策 take 的 responsibility，
对，
是比较 even 的啦，比较平均的啦。对，就好处往好处想，大家都要 take 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嘛。
对，
大家一起为这个责任结果负责。
对
对，那往另外角度讲，就是基本上你们要一个人做全部的决定，你必须想办法去说服大家，如果你想要 drive the result 或 decision 的话。 你必须要策略性的去做沟通跟去做 alignment。
嗯，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假设说想要转职的话，初期可能会遇到就是商业英文然后还有简报技巧上相关的一些问题，有比较建议说如果真的很有心的一些人的话，他们可以从哪一些管道得到这些资讯或者是学习吗？
我觉得其实线上学习，现在的学习资源相当的多，所以不管是商业简报或者商业英文，如果因为大家其实都有时间很 limited 嘛，所以可以去摄取一些线上学习资源，我觉得其实都 OK， 都够了。
嗯，
对，只是让自己先有一个 run up， 先一个暖身啦。因为其实
对，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的 fundamental 的硬实力其实不差，所以就是做一些润饰调整，让你比较快 fit 到不同的场域需要的更专业的能力。
嗯
嗯。
欸，那就您的观察而言，就是这些有医师背景的工作伙伴，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就是说不定就是欸，一进去一起合作就发现，对，这个应该是医师背景，就是有没有什么这种小惊喜或者是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有好有坏，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是一个很多元多加一些可以 brainstorm 的一些地方，那有一些可能会是欸，可能跟自己熟悉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反而会有一点
风格强烈的，就是有好处，当然也
对。对，我只是好奇，就是就是您多年的这个在医药界的经验，有没有一些什么发现？这样，
嗯，我觉得刚才就也讲得很好，就其实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整个组织是更多元的嘛。所以 even 我在工作这几年跟不同的医师合作，其实每个人的 type 还是不太一样。
嗯，
不过 in general 就是大概比较共通的，我觉得那个严谨度吧。对，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就是学术训练的 background， 所以基本上在讲出来的话，跟所要做的这 commitment 的，大家都会比较小心跟严谨，
嗯，
对，尤其是专业的部分，
嗯，
对，严谨度的部分，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对事情的逻辑性，嗯，他们必须知道很清楚到底这个背后的 scenario 是什么，然后预期的结果是什么，就因为我们 HR 是跟不同方向的主管合作嘛， 对，
对，
当我们需要跟 medical affairs 的主管合作的时候，都要把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
对，
对，要合逻辑，对，然后结果到底可预期的状况怎么样，他们都会比较小心谨慎，必须在可控的范围之下，他们会 take 一些他们可以接受的 risk， 对，
嗯，所以他们比较 evidence based 嘛，就是提出一些 proposal 或者是什么想法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有比较严谨的佐证这样。
对，
medical affairs 的角色，如果你没有足够说服他们的东西，那你的产品要怎么说服临床使用的意思？
对，
嗯，
对，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 medical affair 为组织带来的价值在这边，啊，嗯，这样。
我有点好奇 medical affair 对接的临床医师都是什么层级的，啊，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在医院，
因为你还太小，
我没有看过 medical affair。 就是 我会遇到药厂的业务，会遇到医材厂的业务，
嗯，
他们会来比如说来上 seminar 或什么，他们也会介绍产品，
对，
但是我没有遇过医师背景来转职之后然后来临床现场的 demo 或者是做帮我们大家上课。我有点好奇说 medical fit 这是跟什么层级的临床医师做沟通，或是
好问题耶。因为基本上老实讲 medical fit 应该就是从最 entry level 的 R 到最 senior 的主任院长，其实他都需要对接，然后，
哦，
对，可是因为真的时间有限啦，所以我们大概可能就像一般我们还是希望 medical affairs 出来的时候可能针对就主任，
okay，
或者院长，KOL 就决策权或重要的 key opinion leader， 对， 对，会需要去，因为我们他的角色就是get insight 嘛，
对，
然后要布达我们重要的这些 data 或者这些evidence 去看看医师怎么看这些东西，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重这些 KOL 去先 approach，
所以说您这边指的 KOL 比较像是说可能他在某一个疾病或是某一个领域上有一点发生的影响力，就他可能他用了这个药之后别的医师可能也会跟着采用的这一种 KOL 吗？
或者他就是健保局的
官员之类的，
审查或者是药物能不能进这个医院或是采购啊之类的，难怪我都没有遇过，
对，因为你还不是这些人。level 太低了。
假设哦，这些对这个医疗产业，不管是不是 medical affairs 这个职务，或许它是对这个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刚刚提到行销啊，或是法规啊，对这个泛医药产业有憧憬或是有好奇的医师， 嗯，刚刚其实 Lance 有提到说，其实蛮建议说可以跟在业界的学长姐保持一些关系，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认识嘛，因为其实这样往这个条路非常发展的意思，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得到或是认识。
对，
怎么样去更 expose 自己到这个领域？有没有一些什么年会啊或活动啊或什么是可以让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接触，并且往这个方向去做耕耘的呢？
好，那根据我的经验，我可以分享一些可能的管道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做参考。首先就当然就是有没有认识自己学校的学长姐。那就像 Joseph 讲的，可能我不一定真的跟这些大学长啊大学姐认识。那比较直接的方式，其实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客户说，其实可以透过 LinkedIn 领英。
OK，
对对对，其实基本上如果有在外商药厂工作的这些同仁，他们基本上都会他们 LinkedIn 的 profile。
对，
所以你可以主动去跟这些人去做 approach， 找到你自己学校毕业的学长姐，然后目前在药厂工作的，主动发个 message 给他们，主动去做一些接触。做一些人脉的建立，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管道。然后第二个就是原则上药厂每年都还是会去做校园招募。比较大家的药厂或者他们比较会 welcome for 新鲜人的这些公司，他们会主动到校园里面去做招募。
是，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就去听，然后跟来招募的不管是 HR 或者是相关的部门主管建立一些人脉啊认识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就可以做后续的这些探寻啊。对，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校招的机会。然后第三就可能留意看看，因为其实公司有时候会开一些 summer intern 暑期实习生的这些机会，所以如果你是大二升大三或大三升大四，那时候可能学业压力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也许也可以
先来试试看。
就是我在想，已经离我太远了。
以医学生来讲，大三大四应该是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就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对对对，就是你还没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可以先进来。然后有实习经验，包括可以让你更了解到底，如果你未来在
是不是真的合适，
在这个场域可能的工作的状况跟氛围是怎么样。那同时你也可以先预先建立这家公司的人脉。对，那 in the future 如果真的你对医药产业是有兴趣的话，你就至少有认识基本的人了嘛。对，然后第三就是Hunter 猎人头公司，其实他们还是会持续不断去发掘有兴趣想进入医药产业的医师，临床医师。所以你也可以透过不管是人的介绍或者主动去 approach 一些 Hunter。 对，所以这几个管道是我看到可能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做参考的一些机会点。
这个真的我觉得听起来对医学领域的人来讲比较少见，比如说像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经营或者是说 Hey Hunter， 我觉得其实比较少会碰到。
对医师来讲，我们不是透过这种管道在
求职，
对，在求职，所以可能对米德听众来讲还是比较新鲜一点。
对，我想到或者可以，因为基本上医师会碰到最多就是药厂的 sales 嘛。
对，
然后从那边去 approach，
去 approach， 就是既然你有认识，你觉得这个 sales 还不错，那他公司也是你有兴趣的，对，可以透过 sales 帮你去做一些引荐。对，以前我在做 sales 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工作。
所以说，其实药厂的 sales 也是有这个引荐的，就是管道或者是能力这样子。
对，基本上其实在药厂我们很鼓励员工做内部推荐，所以不管是哪个function，你只要觉得有适合的人否公司的某些职缺的话，
对，
我们都很鼓励员工可以做这样内部推荐。因为它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员工愿意做内部推荐表示他认同这个公司，
对，
我们公司不差嘛，你才愿意推荐你认识人进来，
这是朋友进来这样。
对，那这个通常透过内部推荐进来的人他的成功几率会比较高。因为你今天要推荐你的朋友进来，基本上你大概知道我们公司要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你也觉得这个人有应该符合到我们的需求，你等于帮我们做了第一步的把关的动作。你也不希望坏你的招牌嘛。
对对对，这有很多层的
好处，
已经有一些筛选了。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内部推荐。所以回到刚才觉得问题，我们 sales 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内部推荐的动作。对，
那假设说已经有一些年轻的医学生或医师，他们已经很明确的他们想要进入这个领域，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 summer intern 可以先去尝试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你建议他们先做好一些准备，然后或者是说评估他们自身的哪一些面向，比如说金钱啊或者是心理素质等等的。
比如说像我可以想到就是像论文的评读能力或许要
先练习一下之类的。
对，因为虽然说大家都是医师，但是也有些人论文评文献评读能力不是说很说每个人都一样嘛，
或者是比较样一点的，可能也没那么有经验。
对，一定有人读论文可以读得很深入，有些人就是
读过去、
就是、读过标题，对，所以有没有诸如此类的这种可以大家可以在准备期间可以更加强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准备期间，我的概念是基本上你还是要把你的本职学能先做好嘛。就是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医学生，或者是我们在准备考对住院医师这些，基本上专业能力你就从那边的 trick， 只要能够过关，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
然后如果要再额外再多加强的，我觉得会是比较 soft skill 的部分，不管是简报技巧，然后跨领域合作这些的能力，所以你可能如果有心有余力，可以透过一些 side project 或者参加一些社团，在这过程中学习到非医药相关的一些能力，
工作方式、
工作方式跟能力，对，然后跟不同的人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个 mindset 或者 behavior， 对，我觉得那是可以在专业之外可以先扩充自己的部分，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未来如果真的要进入企业里面的话，可以更快上手的一些好处。
嗯，那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些 summer intern 或者是一些征才的资讯，通常就是医药产业会放在哪一些管道？比如说很多其他产业的会去 LinkedIn 上看，或者是会去104上面看。那主要医药产业会把这些征才或者是实习的机会通常是放在哪一些地方做布告？这样
实习的部分原则上我们还是会放在104，然后还有就是各校的，就是我们会 target 一些有医学院的或者医学相关科系的学校的就业辅导组或者生涯发展组这些就是这些学校会做这些资讯的 release。 对，然后 LinkedIn 的部分我们也会放 LinkedIn， 反而可以去看看，因为我们通常 LinkedIn 上面的工作资讯其实可能就不是台湾了。
嗯，
对，其实可以看到更多我们可能世界各地，譬如这家公司它所有的开的 summer intern 的职缺都会在上面，或者你直接去 follow 就是你有兴趣的公司的官网，其实也会有相关的职缺的资讯。
嗯，那通常这些就是就业季或者是求才季通常是在哪一些时间点？因为我知道台商可能跟外商求才主要的时间点就不太一样。这样
基本上以我在外商经验，我们还是会跟着就是毕业季的时间、
哦、是跟着毕业季。
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因为学校就会在毕业季前就会办就博嘛，就业博览会、嗯、然后还有就是会做那个招生的说明会等等的，所以我们会跟着学校的就博的时间，我们大概会两批啦，一个就是就业博览会的时间，那另外就是会在学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就是可能如果summer intern啊、
嗯、
或者是一些公司简介的部分，我们也会有那个时间会去。
哦，所以就是就业博览会的时间、嗯、还有可能刚开学可能九月十月这一波也会是一个比较多资讯释出的时间点。这样
对、嗯、
那 medical affair 也是吗？因为感觉 medical affair 是比较不是那么出街的职缺，它也是有这么公开的职缺的释出吗？还是说其实会比较隐秘一点，比如说透过学长姐去介绍、啊、或什么
基本上一定是公开的啦，对不对、哦、
可是可能不一定在就业博览会这种，
对，不一定在
那么 junior
的地方，就业博览会的那个 moment 会有 medical affair 的职缺 release。 因为通常因为一个组织里面比较多的还是 sales 跟 marketing 的工作、
嗯、
是
Medical Affair 相对来说他的工作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uh-huh. 对，所以在就博那时候可能没有刚好有那个职缺也是有可能的、嗯、对。
诶，我也好奇了，这个医师他过去的学术表现会不会影响，会不会对于他 apply Medical Affair 这个职务有差异？比如说他一篇 ACI 论文都没有，和带了五篇十篇 ACI 论文的人，你们觉得在apply 上或者他未来在公司内的表现会有差异吗？
嗯，好问题。我觉得 apply 上你零篇一篇跟五篇基本上都有面试的机会，
嗯，
然后也不是说五篇就一定会剩零篇。
对，
那可是 in the future 如果你进入企业里面的话，如果你有比较 solid 的或比较 advanced 的这些学术研究的能力的话，
对，
你未来可以走得高或广。我觉得、哦、我觉得在中期跟长期比较可以看得出的差别、
嗯、
for entry for 进来说基本上你只要有 meet 那个门槛
对
就 OK 了。我们反而比较看是 interpersonal skill 人格特质的部分对对对，那可是你自己对于医药产业你会有你比较 long term 希望走得更高、嗯、更远，或者你希望去总部 美国总部、瑞士总部，
对，
去做更有影响力的工作的话，
嗯哼，
你到底你的 academic 你的学术能力到底有没有到那个世界级的水准？那就。那就会
有
差别。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听起来可能对于医学生或者是医学领域的人要转职的话，他最有鉴别度的地方就是他的医学基础实力，这还是他最有利的一个能力，反而其他的软实力是可以慢慢的后天培养，可以这样说吗？
研究能力也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哦，对，当然是，对，也是后天培养，只是说就是以他这个医学背景来讲，嗯，这个反而是他最有 power 的一个，
最有底气的一个。
对，所以其实大家要好好念书。
是这样吗？
是吗？
欸，我了解就也讲了，那 我的角度会是说，如果你有医学或医药的这个 certification 认证的话，基本上 你已经拿到了面试的入场券。
对，
uh-huh，对，那我们的鉴别度会是那你的其他的人格特质跟 soft skill 的部分，
oh, okay，
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场域。
是，
因为有些人很会念书，学术很好，可他不一定适合看，
很适合合作，
对，可能也不适合看临床，比如说啦。
比较不喜欢跟人互动。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看的他是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合作的软实力部分合作。
不同科别过去转职的，你有观察到不同的这种人格的差异性
吗？
比如说什么科的会比较容易跟人合作啊，什么科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你这样子会是挖坑跟 Lens 跳。欸，
对啊。其实我在，
但是我想这在医界是蛮 open mind 去讨论吧，大家就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外科医师，
对，
个性就比较
stereotype 上面就是
比较
直来直往嘛，讲话就心直口快。
对，
会吗？他们到即使到了商业的场域也会有这样子的
差异吗？不一定是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啦，但是就是有没有不一样的特色。
会
有差异，
真的会。
企业上会有比较偏好的什么，比如说或许心直口快不是一个不好的，
对啊，
的特色，
是，
但是 会像哪种人格特质企业比较爱用，这个是跟不同的药厂文化有关系吗？还是说会有个大的趋势，比如说整个医药产业都比较喜欢怎么样类型的人？
嗯，这个题好难回答。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些面向都有，第一个是不是不同科别人会有那个 stereotype， 就是那个特质本，我的经验真的会有欸，可是我只能说就我的经验来说，比如说我过去跟很多精神科医师合作过，
是，
哦，对，然后我们在，因为我跟很多不同科的医师合作过，然后在做招募的过程中，其实在问问题的过程就看到其实每个的特质很不太一样。哦，精神科医师就会问的很细，就是你做这件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你在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挫折是什么，
有一种被他在
智商的感觉。
我很好奇。他对人很好奇。
对，
然后加医科的医师就非常的，我接触到都非常的 friendly 跟非常的 open minded 的，他觉得基本上所有人都好、
嗯，
都有机会可以进来，
嗯，
反正
很天使。
包括他跟其他的同事合作就非常没有价值，然后就大家都是，
嗯，
就是很，
嗯，
那距离是很近的，然后他都很正向，反正只要进来之后再训练就好了嘛，所以他基本上都只要，嗯，看过的人他大概都可以接受了。
果然这个
心胸宽大，
那个跟加医科的训练很
有关系。
这都是我的经验啦，所以不要严上我。
不会，我觉得这都蛮正向的特质啊。
然后 oncology 的医师，肿瘤科医师就非常重视学术跟逻辑，对，他觉得他们都一定会考读 paper， 然后你有没有抓到重点，那你怎么解读这个重点？为什么你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他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去 challenge， 去 check
你的
逻辑思维，
这个
你们很快抓到重点，那你这个重点的逻辑是什么？对，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是对的？这样，
哦，
然后就一直 challenge 他，给他很多的压力测试。
哦，
他说每样在学校都或者在医院都是被老师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
应该是吧？我听到这样子，
是。
所以你说有没有不同的科别、不同的 type？ 好像
不同 training 背景出来就会展现不同的样态。
我从我 的经验是看到这样子了，那但我的经验是有限，对，嗯，
没关系，你看人家就很聪明，就没有跳进去，你在挖那个坑，
我没有刻意要，我真的很好奇，
心直口快就会变这样。
对对对对
可是就我的经验，不知道跟你的对教授经验有验证到嘛？就是跟在医院里面
训练，我觉得刚刚那个是有的、
啊，对啊，
对啊，对啊。
我想大家在临床上跟很多专科的人互动过，会一定会有一个既定的 stereotype， 就是说，哎、嗯，这个科的就是比较。哦有一定的这个人格的类型。我想很多其实我们做人物志在选科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大家选择跟自己
气味比较接近的。
对 你不是这个型的人，你硬要进去这一型的环境，你也会很我想这个在医界是蛮大家蛮能接受这件事情。
嗯，或者可以延伸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讨论，就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在企业的包容度还蛮高的。其实我们没有说只限制某个 type 的，或某个科别的医师才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嘛。你看，我跟这么多不同的科别的伙伴都合作过，所以其实，在企业我们还是鼓励多元跟包容了。就我们还希望各种不同专长、人格特质的医师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可以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嗯，那像这个不同的求职者有不同的。这个个性啊风格啊或是他的训练背景啊
嗯，
那像 Lance 您是一个职涯教练嘛，
是
那不像这么多不同的背景的这个客户
嗯
来找你做这个职涯咨询的时候，你会如何开始去评估这个客户，那怎么样给出他一个他的最适合他的一个职涯建议？
嗯，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其实所有最好的职涯建议都还是从当事人自己出发，
嗯，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的咨询的流程还是会先从第一个还是会先从你的 personal 的 status 去了解，因为在做职涯规划或职涯选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你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对，
所以到底你过去学什么，你的专业是什么，然后你现在身边的重要关系人怎么看你的职涯的转换或职涯选择，因为在华人社会，很多人在选择职涯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也是会被亲族的一些影响。
对，像大家会选择念医学系，可能有些人真的想念，有些人可能也是对
爸妈的
期待。对，所以身边重要关系人怎么看你的职涯的转换，还有就是你对你的 financial 目前 financial 财务的部分有没有一些压力的部分等等的。嗯，那客观条件确认完之后，我们还是会从内在出发，就到底什么是你真的想要跟你真的适合的，这个答案其实还是要从你个人出发，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内在探索，你对什么有兴趣，那有哪些东西是你的天赋跟能力，
嗯，
那还就是你在选择工作未来职涯的话，你的价值观你会重视什么，是重视钱重视名还是工作的意义，
嗯，
或者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者是正义感等等的，其实每个人在选择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你的选择的价值观或你看重点都不一样。
嗯，
所以回到刚才教授，我们会从个人的 status 跟个人的 insight 先去做探索，然后对焦到外面的工作世界。比如说你的这样人格特质，或你重视什么，even 在医药领域，你可以选择不同科别，做不同 position。你要在医院里面，还是去开诊所，还是做什么？其实你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甚至你要进来药厂，你要适合什么样的药厂，做什么样的 position。所以很多的选择，可是重点还是从你个人出发，到底什么事情真的想要的，或者真的 你想要去达成的。对，
嗯，所以可以说职涯咨询算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教练或是辅助，帮助你看清楚你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有你的价值排序，然后去对接外面的世界，让你可以在职涯的选择或者是决策上面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可以这样说吗？
更明确，我们大概会分三步骤，会第一个步骤当然让当事人更明确的目标，到底这个目标是不是适合你的，你想要的。嗯，因为虽然讲得很简单，可是当你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搜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影响因子，我刚才讲那么多东西，每个东西都会影响到你嘛。对对对，所以让你我们透过这样的梳理，让你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如何拿到这个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拿到这个 offer， 这过程中是需要策略跟准备的，不管是你的履历的准备、面试的技巧，那甚至当最后对方要出 offer 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谈到你理想的
价格
对，然后最后第三步就是你拿到 offer 之后，去真的去这个组织上班之后，你如何可以快乐工作，这快乐工作就不容易了，你如何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嗯，因为职场其实就是
《甄嬛传》嘛，
对，
又到过年的
过年的马拉松又要开始了。
对啊，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嘛，就是我们不会说拿到 offer 之后就永远就是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嗯，在职场上，你还是很多不同的挑战跟不同的压力， 尤其是当你对你的职涯是有期待的，你可能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样的经验拿到什么的位置等等的，或者如果今天碰到一个不是很合拍的同事或主管，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处理跟应对，这也是我们会协助的部分。所以大概这三个步骤嘛，就是确定的方向，然后帮助你可以达到你的目标，那达目标之后可以在这个目标之上持续的快乐的工作。
所以其实听起来职涯咨询这一块，其实它可以在每一个职涯的阶段都可以有帮忙，不是只有在求职的或转职的阶段，而是说可能实际上拿到 offer 的谈判 negotiate 跟后续的职涯适应，其实都有蛮多可以互相合作跟帮忙的空间这样。
对，我觉得谢谢 Joy 帮我 summarize。 或者其实我从另外角度，就其实职涯在每个人的 生命当中其实占了蛮大的一个 portion 的比例嘛，可能从22岁左右进入职场到现在可能70岁或80岁才能退休，因为百岁人生嘛，所以
越来越难退休了，
越来越难退休了。对，所以其实职涯 的比例 是长的，然后这过程中其实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挑战。对，那不管是一开始踏入职场，或者你30岁40岁，你有不同 的一些对职涯的期待或者不同的压力，所以都是需要一个你可以 trust 的 partner 在这过程中帮你做一些梳理，帮你做一些厘清，或者做一些压力的疏解等等的。可是我们的立场还是原则上职涯的 ownership 的主人还是自己本身嘛，你还是必须自己做出那个最后的决定。可就像心理咨商师一样，他帮你在这过程中帮你更多的内在的觉察探索，让自己找到更多的动力跟资源往你想要的目标去前进。
那我们知道 Lens 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大家，要不要请 Lens 介绍一下？
没问题啊，就是我大家可以去上我的网站去看，那我提供每个我的有需求的伙伴就40分钟的免费职涯咨询，那就透过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职涯咨询的架构，可以帮助大家不管在你不同的职涯问题，不同的职涯阶段，可以让大家先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说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的合作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的职涯议题。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资源帮助各位在职涯上面可以走得更顺畅，然后更快乐。
那我们会把 Lens 的相关的资讯放在我们的介绍栏，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对于转职或者是职涯探索，不管是不是在医药界有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做一个了解跟进一步的认识。
没错，对啊，或者对啊，或者想更了解医药产业公司的工作内容，
有非常多的经验，不是只有今天聊天的内容而已。
是是是，
就是一开始的人脉就可以从 Lens 这边来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忘了补充，就除了对，
其中一个人脉哦，
除了学长姐跟那个猎人头之外，
也可以从教练这边。
对对对，
其实从人资这边是不是更快？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Lens， 谢谢
谢谢
谢谢。